好，弟兄姐妹早安。
那我想真的神的话都要不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跟帮助。所以当我们读完希伯来书，回到又回到旧约哦，来读旧约的这一卷书的时候，生命记之所以选这一本书啊，我们也查看了好多年啊，没有读这一本书了。那当我们重新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到这本书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或者应该这样讲，跟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个期间看到我们在奔走天路，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里头会面对的许多的障碍考验啊，跟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有一个叫做异曲同工，就是好像是不同的曲调，可是在讲着同样的事情，就是似乎圣灵真的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有关我们如今在这一条奔行天路，就是我们有一个应许的更美的迦南美地啊，那个地上的迦南美地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样本，是一个教材，就是我们走过了在学功课。可是今天当我们回到现实的属灵的整个光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岂不是正在走这条路吗？啊，那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生命记的时候，其实整个生命记给我们的一个理解，或者说它的整个背景啊，它是跟其他的书卷，好像创世记、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他们都有一个历史的进程，就是他们一直在走。可是生命记的存在跟记载却是一个他们已经来到了，就是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的这个末期，最后的这个阶段，摩西似乎就站在这个地方重新回顾过往的这个年代，过往我们这一批在旷野里头漂流的那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神有一个应许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让我们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原地踏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旷野走了这么久好像没有走进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当中就重新的声明神的应许，重新声明神的要求，重新声明神的律法啊。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路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跟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对照，这个的对照就是让我们重新看到，原来就像我们礼拜天刚刚讲的希伯来书第12章当中特别提到说我们奔走这个路程，但是要谨慎要小心，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就失去了神所应许的最终是没有进到的。那就特别提到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我们礼拜天当希伯来书12章讲到最后的时候，仍然回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神是一个审判的烈火，所以烈火的审判是要炼尽生命。所以这今天我们就看到说，整个你读新约读旧约，你发现原来神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意，共同的心意。这因为这本书我们很久没读了，所以我是昨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很迟了，来看一看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一看哇，发现这章圣经原来在讲着有关这样子的一个的同样的信息。所以今天早上在写的时候，哇，发现这个经文里头很多东西，所以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还没写完，所以我就一路这样讲下来有一些我已经写了，有些是还没写的。那我想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种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提醒，因为要进入应许之地，原来是要面对一场征战的。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一场的征战是很真实的，是真枪实弹的征战。但是这个征战他们也经历了很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场很大的征战，可是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得胜。所以当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也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就是缺水缺粮，他们面对仇敌，面对 生活的艰难，面对在旷野所谓鸟不生蛋的地方，什么都没有，那怎么样能够生活呢？你也没有办法栽种，你也没有果树，那你也怎么样去找粮食呢？其实如果说从一个真实的状态，应该是这数这个上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在一个旷野，你想象就算给你找到食物，够谁吃呢？够几个人吃呢？所以几乎就是很不可能的一个的状态，在这个情况里头，可是这一场一场的征战，他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得胜。所以同样的，当他们来到面对敌人的时候，也一样的，就是有一场一场的征战。所以同样啊，当我们看我们人生的旅程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也面对许多的征战。这些的征战有外来的，有里面自己产生出来的自我的征战。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有两个律，一个肉体的律，一个属于想要放纵，想要软弱，想要随从私欲的一个肉体的律。但还有另外一个是圣灵的律，要引我们走向光明，要引我们走向那个去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软弱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征战其实是有里面的，有外面的。那所以在整个生命记的里面，其实就给我们看到重申神的应许，重申神的律法，重申神的标准。所以今天以色列民的路，就是在表达一个往一个标杆，往一个应许的方向前进。那我们的人生路其实同样的，所以我们没想到看回旧约，其实还在讲着同样的信息，但是每一次同样的信息都在让我们的生命要被反省。所以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对神作为的一个反省。那神有什么作为？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有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神透过摩西来设立审判官。OK， 然后就是也看到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呢？有探子要去探地。那这个探地的先锋其实是有影响力的，就是你的影响力是什么？你怎么看？其实你就有这边的一个的影响。那最终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怎么样来管教悖逆的百姓。所以从这三个是神在这一章里头要看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作为。好，首先第一，摩西设立审判官。当中从第九节那边说到刚才前面从第一到第八节那个是整个的背景的一个交代，刚才我已经讲了。那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从第九节一开始，那是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下面就说了他们所应许的，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真的是如同当年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其实对这但我来到这个时刻，他们已经酝酿成为一个国了就是已经是一个百万的一个的群众这样子的一个的体系，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地方首先他提到说管理，一个管理的重任，摩西有一个重任要来管理他们。所以九到第十二节这边说到这个管理的重任，所以首先是说到一个管理的一个的体系。我们知道一个群体你要怎么生活呢？一个群体你要怎么样来运作呢？当中一定要有管理。管理就会怎么管理呢？那管理就要有一套的标准嘛。好，所以就提到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所以人很容易产生摩擦，人很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就看到管理是很重要。那怎么管理？很显然在整个神的法治的里头，神有一套的标准。所以神的标准已经颁布了，在西乃山颁布了给摩西，然后要摩西把这个标准又向百姓来诉说。那跟百姓诉说之后，就是有了一套的制度跟标准了。那这套标准要怎么样来运作呢？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就像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一个国家要兴起的时候，很显然什么是它最基础的呢？你发现是标准。 你就像你要成立一间公司，你需要有一个的所谓的章程，因为那个标准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准，那要怎么做呢？你就发现很难了，你不懂要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你会发现，哎，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是犯法的。为什么？因为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发现它需要有一个依据。所以这个依据，神其实已经给了这个依据，然后这个依据需要来执行。那怎么样来执行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从这张圣经里头开始看到，神的作为是要透过一个制度，或者透过一套的体系，这样来执行的。你就发现，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这个样子。如果国家没有一个法律的依据，你想这个国家怎么执行？很难的，就没有了一个标准。所以国有国法，那你回到小一点的群体，家有家规。那同样在一个公司，公司有公司的条例，在一个学校啊，有学校的规则。那来到教会也一样的，教会也是有教会的一套的啊做事的啊方案。当然，我们都是以真理作为一个依据，就像真理啊说啊不可偷盗。OK， 当然在教会的标准里头，我们同样的就是一定是有这一些的啊依据，教会的制度啊标准啊。为什么是以什么才叫做公平啊？什么才叫做标准啊？都有一套的体制。虽然每一个教会的细节不一样，但是大原则是一样的啊。教会的整个大原则，所以基本上都是依据的圣经。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摩西设立审判官，在这一段里头说了三样事情，一个是管理的重任，9到12节，然后13到15节就选择领袖嘛，是什么领袖？智慧的领袖。所以当中就有所谓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的这样的一个的体系跟制度。那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或者说牧养体系的一个制度在六一的教会所走的路线基本上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的母堂 GA 是一个整千人的教会所以江牧师扮演的角色有点像是一个千夫长的角色。那我们教会有几百人，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好像一个百夫长的角色。那我们当中有小组，那小组的牧养从10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当然我们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一个小组不要太大，但是小组可以从3个人就成为了一个小组长然后你可以继续的发展如果理想的话，就像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一个小组长好像扮演十夫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那这一些千夫长也好，百夫长也好，十夫长也好，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当中里头所形容的，就是要担当这个管理的这个任务。这个管理的任务就是要来做审判。所谓的做审判是什么？因为这里用审判，为什么不是用小组长或者用牧师，或者用校长或者用主管？因为基本上这些不同的角色，他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怎么去衡量标准，怎么去拿捏对错。所以有了神的依据，按照神的依据来面对所有的百姓。诶，你这个做法很好，继续努力继续造就人。诶，你这个做法有问题。 OK， 为什么有问题？那因为违背了神的标准，所以要管教甚至是不听，但要面对审判有一套的规则是要来面对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体系里头是这个是神的一个的做法。所以今天教会有小组牧养的体系，其实就是要面对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不同的小组长会提出一些组员的问题，那组员之间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生命上遇到的一些困难，而且困难很常都是跟人际有关，就是哎呀，某某人这样子，某某人那样子，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结果我就受伤，我就不满，或者我就有情绪我就有投诉。那这个是，所以当下 你看做一个十夫长也好，做一个百夫长也好，就常常就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断定是非。那根据是什么？就回到真理，就回到圣经的原则里头。那所以在这一段里头第三样事情也看到16到18节的那一个审判的基础就是公义嘛。哦，所以当中给我们看到审判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是最终的审判主。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一个次序里头，所以我们都有一套的标准。那这一套的标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甚至去到我们的职场，而且就是当我们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万有之首，所以教会以基督作为万有之首，所以标准在哪里？标准在教会。所以过去常有一种的观念是叫做整个世界把它分成七座山，七山哦，有不同的职场，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啊、教育啊等等之类的。那么教会只是被列在宗教的群体里头，宗教有很多宗教，那教会是宗教群体里头的其中一个。那其实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你只是其中一个被管理的。可是事实真理不是这样子，真理是基督为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有一套最高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所以这个标准是放在你的家庭，放在你的社会，放在你的职场，放在世界，其实都是这一套标准。所以神的儿女被放置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来执行神的标准，活出神的标准，来带出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今天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摩西为什么设立审判官，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岂不是也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吗？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那个角色就是要审判世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标准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段从19节到32节，那你看到这个所谓的探地先锋的影响力。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真的人生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那这个信心的旅程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先活过了超越我们现在的年龄，我们又回到现在的年龄的。我们都是一天一天长大，一步一步的走啊。我们今年是几岁，我们明年再增加一岁，我们后年再增加一岁，所以我们是一路这样子走下去。我们没有人已经是预先去了前面再回来，可是前面走过的人常常就成为我们的提醒啊。所以今天在属灵的道路上也是这样子，我信主比你久，我经历的东西要成为初信者的帮助跟带领。那我们的信心的跨越所经历的事情，神是怎么样听祷告的神，神是怎么样用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他，以至于会告诉你不要怕，你要相信，不要怕，因为这是许多信心的人走过的路。所以我们就看到礼拜天我们在分享云彩般的见证人，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走过了，可是他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信心的前锋很重要，信心的前锋看见的道路如何回来就成为我们的鼓励。那当然在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哦，提到这个十二个支派各派一个探子，十二探子去探地的这个事情里头，那很显然信心的眼光很重要。所以当信心的眼光是短浅，信心的眼光是看到哇前面很可怕，看到前面没有盼望，看到前面是充满的威胁，我们最好不要动，我们最好退一步，我们最好回到我们过去。那这不是信心的眼光，这很显然是所看到的环境跟现实我们都受到了打击。当然它的影响力是在的，就影响了很多人也惧怕也没有信心。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就是看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是那一个用信心的眼光，是看到神，看到神的应许，而不是看到环境。所以变成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一个现实放在眼前，可是不同的眼光，一个是信心的眼光， 从神来看，一个是人的眼光从现实来看。所以今天当我们上个礼拜也读到诗篇61篇62篇，同样的也看到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我们看到困难，看到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祸患，可是当我们站在高台，神的高台的时候，你会重新再看，你会看到我是与神一同来面对这一切。那神啊，你怕吗？神当然不怕。那神你不怕，我也不用怕了，因为我就跟你在一起的嘛。所以信心的眼光在这里是很重要。所以当下在21节这边神就应许他们说，你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很显然惧怕跟惊慌是他们在面对未知的路程的一个人性的反应，自然的反应。可是神要说的是不要惧怕，就是不要惊慌。所以就看到这是神一路一路的引导特别你去到三十节的时候，你看到说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其实神怎么样对待人呢？其实这个关系不像是一个法官，审判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法官，或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独裁的一个的总统将来管一个国家。其实不是，下面继续给我们看到的，从31节32节那边所形容的，就是父亲抚养儿女的那样的一种的感觉。所以神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为父的一种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就看到怎么会父亲会不管儿女，或者说不管孩子应许你的可是却没有成就呢？很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孩子要学会听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要相信神的美好，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带领。所以信心的眼光决定了你人生的输赢就是。所以这里是看到对神的一个完全的信任交托，就是神既然你的应许是没错的，好，那我跟了，那我要不要跟到底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不要讲说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单单看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神在六一做事是不是真的呢？有目共睹，身在其中的人都深深的感受到，神啊你真是可畏，神啊你是真的。我们常会有这种感到，哇，神啊你是真的，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那这是很多人在这里经历到的。可是问题是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要走一年，要走两年，要走五年，要走十年难道只是十年吗？难道只是八年吗？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可是能不能够用信心的眼光看到，既然神过去是真的，你的应许是真的，神从起初呼召的时候就说你们这小区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既然神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哎呀不要了，国不在这里，我要另外了，我要另谋出路了。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很显然信心的这条路是有考验的。那我们要相信神是美善的神，他是应许的神。好，最后一段在34节到46节这一段看到公义管教悖逆之民这里看到神为什么会发怒，神为什么会让其中的这些人在旷野在那里都为什么神没有与他们一同来征战，就是因为他们不听。所以总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当人不听话悖逆的时候，其实就有祸了。那这个有祸的这样的一个不听话就有祸的这样的一个的真理的原则，其实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不是说我们来到新约，那今天你不听话也没关系了，反正耶稣已经代替了。其实一样的原则， 过去不听话，他们面对审判，面对管教，他们死在旷野，他们进不到应许之地，他们甚至以后有被掳的事情，那这一切都是因为悖逆不听话所带来的结果。那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整卷的希伯来书都在讲着同样的信息，一个前车之鉴，就是历史的一个见解，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来到耶稣的年代，更加的给我们看到新约的年代，更给我们看到那个西乃山之约，如果不听，你尚且面对管教，更何况那个从天上来的更美的那个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只是没有立刻给我们看到那个管教跟审判，其实会失去的那一个的提醒，是整个新约的圣经里头是不断不断在重复着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你回到旧约的时候读，其实旧约有它很精彩的经典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读旧约，你会很具体的看到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读新约，我们所读到的是一个应许，我们也读到提醒，应许也提醒，那应许跟提醒，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去经历到说，所谓如果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持续的跟随，进不了神的国，哎，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没看到。什么叫做没有进不了神的国？因为那个只有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等到将来的时刻，面对永恒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结局，所以还没到。可是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这一群死在旷野的，真的就是死在旷野，就是他们没有进到应许之地。这个就提醒我们，他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一路在带领的，是神有恩典一路在引导他们，做他们的元帅的。可是当人不听的时候，我要自己，所以当不听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你如果自己的话，你是寻死的，你是自找死路的。可是他们不信啊，他们就是要试试看，结果他们就是这样经历。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反省检讨。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检讨过往这40年所走过的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检讨的文化，就是我们会常常在做了一个聚会啊，办了一个事情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又检讨，诶，当中有什么东西是有差错的，或者有不好的，那我们要改进啊，我们要去吸取教训。所以同样人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课啊，神的百姓之所以会遭殃，就是因为有一个悖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重申神的律法，重申神的真理的原则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都关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走天路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时时的警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好，我想今天这一章我就分享到这里。父母要分享吗？ OK，
弟兄姐妹们早。今天我看这一章，除了牧师讲这些都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自己也对弟兄姐妹要起这一个劝慰的作用啊，就是在第28节前后在讲的就是那12个探子的事。那我们都知道10个回来就是报坏消息，因为他们惧怕，那2个回来看到的那是美地，是神要应许的，要大家一起上去。但是最后百姓选择听那10个人，是人多势众呢，还是比较相信多人的哦，不知道，这是人的心理。但是圣经怎么形容呢？他说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我们说的话是使人软弱善胆的，还是使我们刚强壮大的啊。我觉得我跟牧师有很大的不一样，当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我是会看到 问题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不怕，如果这是神要我们做的。那牧师看到问题有困难，他不是怕，他就开始想，这些人可以吗？那些人可以吗？他就用一个牧者的心肠来体恤。所以我在想，那十个探子是不是也像牧师这样用那一种体恤人的需要，人的软弱啊？所以我们是两极的人啊，一个是对人，一个对事啊，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寻求神啊。那我们说的话是不是使人消化？而还是我们是看到是神的心意？特别我们进入这个5779，我们制作的 CD 的一个很奇妙神的带领，很自然的就给了一个题目叫你必成就。这个你是神啊，神你必成就。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的话，就像后面有提到的，我们肯听肯相信，我们就行在神的真理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那很难了。这个信心是要从神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我们不说使人消化的话，消化就软掉了，没有力了，那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啊，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得的。那以致这一章里面一直在提醒，神的美意应许就是要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得神要给他们的地业啊，但是这个过程是人兜了很多圈子。那今天我们的人生里面走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还在兜圈子，还在觉得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听这个，在做很多你自己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单不叫人听了话消化，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说话是帮助人看见神，有信心往前走。